无头英雄。那是清朝末年的事情，有个反清义士叫做刘志广，率领队伍攻打省城西府屏障蒋家寨，打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心里头可是烦躁得很。这一天他走出了兵营散散心，时值麦收时节，有个壮汉正在麦场上拉着个大六周在碾压麦子，居然轻松的像是小孩在玩皮球一样。他看得眼睛一亮，立即将其招入营中。刘志广果然是慧眼识才，此人名叫张逢慧，小时候曾经得到过高人指点，武功极好，再加上天生大力又会动脑，所以是神勇无比。到了营中，刘志广对他器重有加，什么事儿都爱和他商量。这一天呢，两人是沿河散步，只听当当当，不远处传来了寺院的钟声。张逢慧拉起刘志广就朝这寺庙跑，说是要去庙里住持要那口大钟，又附着刘志广的耳朵如此这般的说了一番。两人进的庙里，住持一听他们要着大钟，非常为难。给吧，佛门静物岂容血腥沾染呢？不给呢，不助这两个壮士一臂之力，又于心不忍。他思索了片刻，主持说了：“这样吧，如果你们二位谁能将这口钟取下，并且绕着大殿一圈，他就随你们处置。”刘志广抬眼一掂量，这口钟少说也有三四百斤重，不要说一个人，就是三四个人也未必能够拿得下来。他看了看张逢慧，无奈摇了摇头。谁知张逢慧此时却抽出了腰刀，猛地朝那悬挂大钟的粗城回去。这眨眼功夫，大钟就稳稳地顶在了他的头上。刘志广顿时是又惊又喜，只见张逢慧头顶大钟绕殿一圈，就这么把他从寺庙里顶了出来。刘志广跟在后面乐的是咧嘴直笑。回到营中，他们便依计行事。刘志广叫人在这大钟上画满了鬼神的图案，又凿了几个出气口，然后就让着张逢慧钻进去，照着这口钟摇摇晃晃地朝着清军驻守的蒋家寨走去。守寨门的清兵哪里搞得清这是什么东西，就朝他放箭，箭被弹得老远，朝他开枪，那枪弹崩得火星四溅，而这个古怪的东西依然是摇摇晃晃地朝他们走来。他们愣了半天，才突然想起来应该马上向上报告啊。可此时这古怪的东西已经到了寨门前了。说时迟那时快，张逢慧突然从大钟下钻出来，大喊了一声：“爷爷给你们送钟来了！”举起大钟就向寨门砸了过去。早已率队埋伏在四周的刘志广一看寨门被砸开，一声令下，指挥着人马就冲杀进了寨子。蒋家寨终于被攻下来，刘志广设庆功宴犒劳将士们，又和张逢慧结成了拜把子兄弟。他执意要把这兵权让给张逢慧，张逢慧推辞不过，只好接受。之后两人在蒋家寨招兵买马，养精蓄锐，然后一鼓作气领兵攻下了省城西府。繁华的西府重镇落到了义军手里，清政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便派一位叫何家庆的将军率兵前来围剿。何家庆这个人鬼得很，他惧怕张逢慧的神威，就把部队驻扎在离西府六七十里外的丰峪口。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随后何家庆又派自己的亲信何天卫乔装打扮混进了西府城， 到张逢会那儿去毛遂自荐。张逢会不知就里，一看有人来自荐，就出道题考他，摸摸你的，揣揣我的，把我的放进你的里面。张逢会对何天卫说，
这个呢，是人们平常生活中的一个动作，猜对了你就留在我身边，猜不出或者猜错，你哪儿来的还得回哪儿去。
张逢会是一介武士，怎么会这号文字游戏呢？其实这不是他的发明。说起来呢，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攻城之后，张逢会和刘志广去拜会西府首富周天祥。周天祥笑着说要为义军捐献5000两银子，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要他们在10天之内猜出一个谜语，谜面就是现在张逢会说的这个。周天祥从心里就瞧不起义军，认为他们都是一些草莽英雄，想借着机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周天祥的这点心思，张逢会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张逢会就想利用周天祥在西府富豪人家的地位和影响来为自己办事，所以就没有对他轻举妄动。回来之后，张逢会召集手下识字弄墨之事猜了半天，谁知道一个个都叫难猜。今天已经是第8天，张逢会正窝着一肚子火发不出来，见来了一个毛遂自荐的，就把这谜面甩给了他。乔装混进西府的何天卫稍稍思索了一下，
大人，这个动作不就是扣纽扣吗？
啊，扣纽扣？在场的人一听，又这么一想，个个是茅塞顿开。对呀，真是扣纽扣。张逢会是连连拍手叫好，高兴的立刻就去想回复周天祥。何天卫一听还有这么个前因，一把就拉住了张逢会。
请恕小人冒昧。他先是附着张逢会的耳朵悄悄耳语一番，看张逢会乐得眉开眼笑的样子，就又要过一张纸，飞快地在上面写起来，写好之后交给了张逢会。张逢会拿着何天卫写的这张纸，兴高采烈地跑到了周天祥那儿，抱着谜底不说，还把手里的纸条朝他桌上一放。
哼，我这儿啊也有一个谜面，你不妨也猜一猜，我呢可以给你1年的时间。
周天祥一看，这纸条上写着，一物生得怪，21个头，23个盖。周天祥平时的嗜好就是制谜猜谜，可今天他看到这个谜面，好像是跌进迷宫找不着北，绞尽脑汁也猜不出他的谜底是什么。3天之后，周天祥让仆人抬着5000两银子亲自向张逢会谢罪。末了呢，他请教张逢会那谜底究竟是什么。张逢会说了，
嘿嘿，是人。
啊，人？周天祥愣住了。张逢会挺得意，
这人的10个手指头加上10个脚趾头再加上1个脑袋，不就是21个头吗？那10个手指甲盖加上10个脚趾甲盖再加上2个膝盖1个天灵盖，那不就是23个盖吗？
周天祥一听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回去之后，自己又捐银子不说，还鼓动着西府城里那些富户也是捐钱出物。短短的几天，义军光收到的白银就不下100万两。何天卫因此也立了大功，很快就成了张逢会的军师。无论什么事情，没有何天卫参与，张逢会就不放心。这一天，张逢会招着何天卫来议事，一见他精神不振，一问才知道，
何天卫说呀，昨夜梦见老母惦念自己，思母心切，不由悲从中来。
张逢慧就说了，哎呀，我马上派人把你老母接来如何呀？
何天卫是连连摇头，老母身子虚弱，怕是经不起一路颠簸呀。
这可咋办呢？
张峰慧急得直跺脚。何天卫揉揉红红的眼睛，
请大人放心，我只是一时念起，我写封家信给老母，老母见后自会对儿子宽心呐。
说罢展纸提笔，刷刷刷写了起来。写完之后，何天卫把信递给了张峰慧，
斗胆请大人给家母写几句话吧，母亲看了一定会高兴。
可是张逢慧没有接手，为啥呀？他不识字，看了也白看。不过张逢慧的脑子转得飞快，
这样吧，我呀给你这封信上摁个大印，你母亲见印不就是像见到我本人一样吗？
何天卫一听，顿时兴奋的是两眼放光。其实何天卫早就知道这张逢慧是个睁眼瞎，此刻他写的也不是什么家信，而是一道让刘志广领兵攻打丰峪口的军令。这是一个清军早已策划好的阴谋，可是这一切张逢慧都被蒙在了鼓里。结果按了大印的军令移到刘志广那儿，刘志广二话不说，拉出队伍就向丰峪口进发，其结果自然是不说也明。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可是张逢慧竟然毫无察觉。何天卫故意陪他喝酒谈笑，只把他灌倒在这酒桌上，打起了呼噜。何天卫啪恶狠狠地举起大刀，轻而易举地就把这张逢慧的脑袋给砍了下来。随后他迅速地脱下外衣，把砍下的头颅一包，回他的清军营领赏去了。张逢慧成了无头英雄，刘志广也倒在了清军的刀下。消息传出，人们无不扼腕叹息。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